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听到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之前同心祷告。
真系父神，我哋而家面对嘅时代系弯曲拨谬嘅世代。父神，我哋喺呢个时候喺面对呢个世界，实在遇着好多好惆怅、无奈，甚至我哋会见到。我哋甚至被迫害嘅情況出現，主啊，求你讓我哋每一個屬於你嘅，我哋都再一次曉得，其實我哋生命嘅價值並不在乎於我究竟喺地上有多少嘅財富，係卻係在乎於我哋有冇認識主你。父神啊，求你讓我哋再一次嚟到打開你嘅説話，讓。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再次彰显出来的时候，就让我的生命活像他，学晓怎样能够真的靠着主道面对时代。求主你让我每一个属于主你的信徒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学识怎样去信服，让圣灵的工作带领我们走过这条人生的道路。亲爱的父神，等圣灵你给我们今天再次能够来读你的说话，因为主啊，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世界，是非常的颠倒黑白的时代。我们有些时候甚至面对这个时代，好像是软弱无力。但是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财宝在地上，反过来是我们有没有认识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再次透过你的说话彰显出来，也凭着主你的圣灵，让我们每个属于主你的人能够顺服在你的教训，行出主你的正道。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为什么在多伦多的市中心有一间教会，是一间社区教会，他们会愿意为同性恋人士去证婚？
为什么在多伦多市中心有一间社区教会愿意为同性恋人士证婚呢？
他们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的基础是什么呢？
于是乎就有人走去问他们的教会的所谓牧师去解释了。
所以就有人走到这个教会问所谓的牧师，让他解释。
于是乎，我哋喺电视就见到佢嘅解释。
我在电视上见到他的解释。
佢话我哋去为同性恋人证婚，最重要嘅就系爱。
说我们为同性恋人士证婚，最重要的是爱。
因为神是爱。
因为神是爱。
只要两个人有爱。
只要两个人有爱。
我们教会就应该为他证婚，
我们教会就应该为他们证婚，
对吗？
对吗？
实际上，当我们去看回他提出的解释，
当我们看他提出的解释，
不是任何去证婚的基础，
不是任何证婚的基础，
但却是给我看到，
却让我看到，
他是一个为了讨人喜悦的一种信仰上的妥协。
他是为讨人喜悦而做出信仰上的妥协。
他要使到他们的教会更能够惹人的关注。
还要让他们教会更能惹人关注。
于是使出一招叫做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手段。
如果使出一招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手段。
希望惹起更多同类人来到教会的当中。
所以能够招惹更多同类人来到教会当中。
更多同类扭曲了信仰的信徒。
说同样扭曲信仰的信徒
来到他的教会当中，
来到他们教会当中。
其实这种手段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屡见不鲜，
这种手段在教会里面也是屡见不鲜。
譬如最近的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所谓栋笃笑的教会，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屈膝的教会。
请大家留意，栋笃笑的教会不是只是得一间一个牧师负责，
这种屈膝教会不是只有一个牧师负责。
而家喺世界各地都有各类型嘅栋笃笑嘅教会出现。
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屈膝的教会出现。
佢嘅目的系咩咧？
他们目的是什么呢？
就系要惹起人嘅关注。
他们目的就是能够引闻注意，
讨人喜悦，
他学会喜悦，
人嚟到教会就有一个欢喜快乐嘅一个上午啦。
当然，教会就有一个欢喜快乐的上午。
究竟点解我要提起喺当摊呢一间教会嘅事情呢？
为什么要提起市中心这个事情呢？
因为其实呢间教会所作所为，
因为这些教会的所作所为，
佢系反映咗今日不少嘅基督徒所走紧嘅属灵道路，
反映了不少基督徒目前所走的属灵道路。
因为今天好多个信徒，
因为今天很多信徒
仍然将佢嘅肢体或者佢身体献给一啲不法不洁嘅事作奴仆。
因为他们将宁愿将自己肢体献给这不洁不法的事情做奴仆。
其实早在我们所看的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九节已经提到这一点了。
然后前往我们可看的罗马书第六章十九节已经看到这一点。
所有人，
所有人，
包括信耶稣基督的人，
包括信耶稣基督
的人，都会受在一个试探的里面，
都会受在一个试探里面。
就是可不可以找到这个方法，
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
我仍然可以有机会去犯下罪呢？
仍然有机会去犯罪了。
因为实际上犯罪有时的而且确有那种的快感。
因为有时候犯罪就是有那种快感。
我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
我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
有同过不同的信徒讲道，
和不同的信徒讲道，
我都很喜欢问这一条问题，
我都很喜欢问一个问题，
究竟你家里面有多少翻版的影碟和软件？
你说你们家到底有多少翻版的影碟和软件呢？
没人敢答的，
没有人敢回答，
因为当一问的时候大家都默祷的，
因为一问这个问题大家都会低头的，
但当你已经不用他们答的时候，个个就仰起笑脸给你了。
如果说你不要他回答，每个都会抬头笑人对你。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越来越变得软弱呢？
今天教会会怎么会越来越变得软弱呢？
我是指属信徒的信个信仰基础，
我是指信徒的信仰基础。
就因为我们很多信徒仍然受着罪的试探，
因为我们仍然受着罪的试探，
去尝试去做一些犯罪的事，
去尝试做一些犯罪的事，
好使我们能够在从中得到一些利益，
好使从中得到一些利益。
但这种的行为，
但这种行为，
他是刚刚把那些开始有机会萌芽的属灵生命被压下去，
就是刚刚萌芽属灵生命被压了下去，
将这个信徒的生命去玷污，
将这个信徒的生命玷污，
并且更严重的是将这些刚刚开始有信相信主的机会的人，他的生命磨灭，
将自己刚刚有机会相信主的人的生命磨灭。
弟兄姊妹，今天无论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正在面对一场的属灵的灾难，
今天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今天正面临着属灵的灾难，
是叫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肉体的罪仍然是有机会发出来，
让我们生命的肉体上的罪仍然有机会发出来。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
当然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面对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栽培我们的下一代的信徒能够承接见证主这个侍奉呢？
等我们去栽培下一代信徒，让他们去承接接着举的侍奉呢？
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一至第六节就有一个很正面的介绍了。
罗马书第七章第一到六节就有一个很正面的介绍。
让我一同他打开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一至第六节，我一起读一次好不好？
让我们一同打开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我们一同读一次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找到之后读了。
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慢慢读，
我们慢一点读，
不用急。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移民的旧样。在这段圣经经文当中，第一样话介绍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整个的观念，不是只是停留在现今，而是我们要往永恒处去关心。
当我们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当我们属灵生命不光只停留在现今，而要往永恒的生命上去。
在第一至第三节的里面，
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
保罗向罗马的信徒再次的作出一个明确的提醒。
保罗向罗马教会的信徒作出一个明显的
提
醒。
提醒什么呢？在第一节讲了。
提醒什么？在第一节已经讲了。
他说原来律法只是能够在人仍然活着的时候才有管束人的能力。
因为律法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才有权管束人的能力。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很多的信徒以为，
好多基督徒以为，
喂，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好了，我们有主耶稣拯救我们，
我们有主耶稣拯救我
们，那我们呢，从此之后呢，就再不在律法之下了，
我们甚至不在律法之下。
正如在第六章的第十五节也都这样讲，
至于第六章十五节也这么讲，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咯，
我们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圣经在这里保罗提醒他们，
在圣经，在保罗在提醒人家，
没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不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但是我们仍然会去对律法，律法会对我们是有管束的地方的，
律法仍然对我们有管束的地方。
为什么在我们说既不在律法之下，又不再受律法去管束，仍然会受律法去管束呢？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怎么宁愿受律法去管束呢？
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活在一个是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宁愿活在一个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
律法有它积极的地方，
律法有它积极的地方，
律法本身是要显出罪是什么东西？
律法的本身就是要显出罪是什么？
这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会更加详细的介绍。
就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会更加详细。
但保罗却是要他们清楚明白。
保罗就会要他们清楚明白。
虽然我们在恩典之下，
虽然我们在恩典之下，
再不在律法之下，
在律法之下，
但是我们知道律法仍然有个影响力。
因为我们知道律法仍然有它的影响力。
于是乎。
于是乎，
我们作为信徒的，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就会关心在今天的日子我们怎样活下去，
我们就关心今天的日子怎么生活下去。
没错，今天很重要，
今天是很重要，
律法仍然影响我们，
律法仍然影响
我们，就关心怎样活下去，
我们关心怎么活下去。
但保罗却要提出，
但保罗要提出，
我们作为信徒，
我们作
为信徒，因为已经在恩典之下，
因为在恩典之下，
我们就不是只是单顾现在的生活，
我们不能单顾现在的生活，
我们是在永恒的里面是一个很不同的身份和生命，
我们在永恒里面有一个很不同的身份和生命。
于是乎，我们就需要将整个生命改变，
于是说我们要将整个生命改变，
透过神的灵说话去改变我们，
透过您神的灵说话
预备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当中，
预备我们进入到永恒当中，
而不是只是单顾今天怎样处理好在地上活在律法的情形仍有管束的情况之下，
不光是处理好今天在律法仍有管束的情形之下。
保罗担心他们有一种错误的极端，
保罗担心他们有一种错误的极端，
以为只是关心现在，
如果只关心现
在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于是乎，
于是乎，
他帮助他们了解，
帮助他们了解，
希望他们了解，其实最重要，只有生命才带能带入去永恒的当中，
只有生命才能带领他们进入到永恒当中。
于是乎，
于是乎，
就用了婚姻这个题目来去作一个例子，
就以婚姻这个题目做一个例子。
这个什么题目呢？
这是什么题目呢？
跟着在第二节有介绍了噃。
第二节有介绍。
他说如果有个女人她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律法约束。
就说如果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律法约束。
如果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丈夫的律法了。
如果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佢仍如果归咗给别人嘅话咧，佢就叫做淫妇。
如果丈夫活着，他归于别人，就称作为淫妇。
丈夫若果死咗咧，佢就脱离丈夫嘅律法，就算归于别人都不是淫妇。
丈夫若死了，他脱离丈夫的律法，如果死，他归于别人也不算淫妇。
呢段圣经讲嘅讲嚟讲去就得一样嘢。
这事情讲来讲去就讲一件事情，
就系喺律法嘅之下。
就是在律法之下，
特别神设计婚姻这个制度的时候，
特别神设计的婚姻制度之
原来，
原来
夫妇二人，
夫妇二人
是在一个约的里面，
是在一个约的里面，
这个约是互相的管束着，
这个约是互相的管束住，
免得他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有罪的环境之下，他们走出神原本的规划的里面，
就在这个
犯罪了。
在这世界有罪的情况下，叫归我这夫妇二人，以免得走去这世界去犯罪。
所以整段的圣经的主旨是在于这个约束的关系。
这个社会的主旨在约束的关系。
当在一个人两个一男一女进入了一个婚姻关系之后，
在这两个人一男一女进婚姻关系之后，
是互相的在这个约的管束之下。
互相的这个约的管束之下，
嗱，请大家留意呢段圣经经常提到有啊，应该两次提到有关于呢个律法系丈夫的律法，
就是这里提两次提到丈夫的律法。
我听过好多名讲员讲过呢句说话，
我听过很多有名的讲员讲这话，
男人嘅社会所讲嘅说话嚟嘅，
说是男人社会所讲的，
唔系呢个所讲丈夫嘅律法系咩嘢意思呢？
不是，这丈夫的律法是什么意思？
按照原文圣经，当然可以解释为丈夫做出来的律法。
就是那个原文圣经可以说是丈夫做出的律法。
但另一个解释，
但另一个解释
可能的翻译，
可能的翻译
是译作为一个律法，丈夫在当中与你的关系。
就是说，一个律法是丈夫在当中与你的关系，
或者可以解释作为一个律法是关于丈夫的，
或者说一个律法关于丈夫的。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这里不是大男人的主意，
这不是大男人主意，
这里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看，无论是男是女，
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看，无论是男还是女。
当我们进入神的设计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神的设计当中的时候，
无论是男
无论是男
无论是女
无论是女，
都是 有一个律法，有个规矩在这里去规限住，
都有一个律法有去规范住。
怎么规限住呢？
如何去规范呢？
就是生命仍然是否活着，
说生命仍然活着。
所以要重复讲到有关于活着死了，活着死了的关系，
所以反复去讲的活着死了，活着死了的关系。
但是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知道，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在一个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
在当时社会环境当中，
当丈夫仍然活着的时候，
当丈夫仍然活着的时候，
这个约仍然生效，
这个约仍然生效。
若果女士去与别的男人归向于他身上呢？
如果女士归于别的男人身上，
这里圣经没有讲到有关于性的问题啊，
这圣经这里没有讲到性的问题，
是讲归于别的人，
是归于别的人，
就是讲到可能只是去了人家那里跟了另一个男士 ，OK？
或者去了别人跟了另外一个男士，
或者是知道另一个男人，
或者是另外一个男人，
这个女人呢就变成淫妇，
这个女人就变成淫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翻翻嚟呢段圣经俾我哋，当我哋了解嘅时候，就落到我哋属灵嘅生命系点睇咧？
就这翻。让我们看到这圣经，我们所有的生命怎么去看呢？
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婚姻都如此需要委身下去，在一个规限的当中，
在每一个人当婚对于婚姻都要委身的时候，
更何况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呢？
何况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呢？
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属于主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属于主的时候，
但我们的生命生活是归于别样的事，
如果我们生命归于别样的事，
我们以为我们哦，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什么都做得了，我们归向于其他的东西都没什么所谓了，
然后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话，
用这对圣经所讲，我们就违反了神的设计，
用这圣经所讲，我们违反了神的设计。
但是当这个关系停止了在丈夫死亡之后呢、这个丈夫死亡之后就停止了这个影响，
但这个影响是丈夫死亡之下就停止了。
翻返嚟今天，
翻返到今天，
我哋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神喺好多个教训嘅上边教导我哋要喺佢嘅说话上边去建基。
主要神的教导，我们要在他说话上面建基。
但我好多基督徒，
当我们好
对神嘅说话一窍不通，
对神的说法是
于是乎，
于是乎，
我哋就以为今天我哋已经自由啦。
因为我们今天自由了，
我哋可以自己中意点活就点活啦。
就自己怎么活就怎么活。
我哋甚至我咪喺属灵生命上面好好嘅预备迎接永恒。
就自己属灵生命好好预备去迎接永恒。
只系希望喺今时今日呢一刻嘅生活比较舒适一啲。
是啊，这一时一刻这。现实生活舒适。
嗱，呢种系属灵嘅生命。
这属灵生命，
我称之为一种叫做锦上添花嘅生命。
我称作锦上添花的生命。
今天好多信徒，
今天很多信徒，
点解佢要信耶稣咧？
怎么去信耶稣呢？
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佢觉得自己嘅生活其实都唔错，
觉得自己生活不错。
但系如果佢喺灵命嘅上面，属灵嘅角度嘅上面，佢亦都能够多一啲嘅好处嘅话，
如果在属灵嘅角度上面能多一点好处的话。
他觉得是人生最美满的。
他人生最美满。
这种讲法在很多传道人口中也都经常提出。
这个讲法在很多传道人的口中也经常讲。
很多传道人都认为。
很多传道人都认为。
如果你只是有生活安定而灵命上面没有充足的认识神的话呢。
如果你只生活安定在灵命上没有充足认识神的话。
这个是人生的最大的缺陷。
这是人生最大的缺陷。
如果你想你的人生得到圆满的话。
如果想人生得到圆满的话。
你就要相信神信耶稣。
就要相信神信耶稣。
但在罗马书先前已经讲过。
罗马书先前已经讲过。
当我们进入到去相信主耶稣的关系就是一个约的关系。
当我们相信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就是一个约的关系，
好像一个婚姻的关系，
好像一个婚姻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
就这个关系，
在属灵的角度里面，没有因着生与死去斩断，
这没有与生与死去斩断。
弟兄们，我们的神是永恒的，
我们神是永恒的，
我们不会因着有神说死了，所以我们生命就已经斩断，可以归向于别样。
没有说神死了，我们就可以斩断归别，因为我们神是活的。
所以生命是要改变，
生命是在改变，
要每一日越来越像我们的神，
要每日的像越来越像我们的神。
但如果我们的生命只关心今天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如果我们生命只关心今天的日子只过得好一点，
以为自己今天已经相信主了，
比如说今天已经相信主了，
可以透过相信主然后得到大大的亨通，
如果他相信主，可以得到大大的亨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是一个很短视甚至是错误的看法。
这是一个很短视或者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保罗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
保罗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
要关心的是永恒的生命。
要关心的是永恒的生命。
不是只是今天活在地上的时间。
不是说只有今天活在地上的时
间。但很可惜。
很
好多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以为只需要在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生活就会好好的了。
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就以为生活会好好的。
这样就使到教会的属灵生命越来越变得虚浮。
就是要教会的属灵生命会变得越来越虚浮。
甚至是没有一种对神全然的委身。
那就对神没有一种全然的委身。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没错，人人都会有一死。
不错，人人都有一死。
我们究竟今天活在是不是在神的里面这个永恒呢？
我们今天是否活在神的这个永恒里面呢？
并且我们在今天好好预备在永恒的当中去承接神的差命。
希望我们好好预备去迎接神的差命呢？
还是我们只是简单的理会，只是今天的日子有一日过一日的日子呢？
还是说我们今天有一日过一日的？
保罗最担心的一件事。
保罗最担心的一件事。
好多在当时的日子，
很多在当时的日子，
这种婚姻的关系的破裂，影响到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种婚姻关系的破裂，影响信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特别是罗马教会，
特别是罗马教
会，因为罗马的教会，
因为罗马
在当时可以这么讲，是称得为一个大都会的城市。
当时它称得为一个大都会的城市，
各式各样的宗教。
各式各样的宗
教，各式各样的享受都有。
各式各样的享受都有。
保罗担心，如果这样的一起去侍奉的时候，
在一起去侍奉的时候，
他作为信徒的生命，
他作为信徒的生命，
就会渐渐被磨灭。
所以逐渐的磨灭。
所以仲记得我点解开始的时候会谈及到有关于同性恋结婚这件事？
所以我在开始时候会谈到同性恋结婚这么一件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信徒的生命是不是为了永恒去预备委身在这个约的当中？
我们今天说的是信徒生命是否为了预备为了这个约委身在这个约当中呢？
还是得过且过有一日过一日呢？
还是得过且过，有一天善一天。
咁佢漏咗呢段圣经有一句说话咁讲喎。
请不要漏了这圣经。
丈夫若死了，她脱离了丈夫嘅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丈夫若死了，她就脱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好多时候我哋有啲信徒以为，好啦，耶稣基督为我哋死咗啦。
有时候说好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而家我哋自由啦，
像我们自由了，
我哋要好清楚知道，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
如果我哋唔委身喺主耶稣呢个约嘅里边，
我如果不委身在主耶稣基督的约里面，
我哋嘅自由就只系变成放纵，
我们自由只会变为放纵。
今天我哋活喺个教会里边，
我们就在教会里面，
究竟有冇带领信徒喺呢个约嘅里边委身？
我们究竟有冇带信徒在这个约的里面委身呢？
呢个系我哋需要考虑的，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跟住第四节至到第六节嘅里边，
接着到第四节到第六节，
保罗用完呢个例子去显明呢个关系委身嘅个关系之后，
然后我们就保罗用这个委身的例，就约委身的例子以后，
就翻翻嚟去属灵嘅事情去提醒我哋，
就在属灵事情提醒我们，
原来我哋喺信咗主，委身咗喺基督嘅里边，原来有一个新嘅身份，新嘅样式。
然后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新的样式。
喺边度提到啊？
在哪提到呢？
喺最后尾第六节。
最后第六节。
第六节嗰度点讲咧？
第六节怎么说呢？
佢话：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嘅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约，不按着移民的旧约。
我们既然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侍奉主，那种心灵的新样，而不是那种礼人的旧样。
随着婚姻的例子，保罗引申到灵命。
其实婚姻的例子，
在这段的圣经第四至第六节里面，总共有三个重要部分。
就第四到六节有三个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讲到我们基督徒本来是与律法走在一起的，
本来我们是和律法走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是受律法捆绑着，
所以我们受律法捆绑，
就好像婚姻一样，当我们进入到婚姻的里面，
当我们进入到
女人和丈夫，男与女就被一个婚姻的制度去维系着，
有男和女就被一个婚姻制度维系着。
但是在这段圣经第二方面要提出给我们的，
第二方面要提出给我们的，
就是原来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从律法上死了，
就我们靠着主耶稣就从律法上死了，
就脱离了律法，
就脱离了律法。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在这段圣经讲到，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以归入去圣灵的当中，
我们归入到圣灵当中，
有一个由圣灵而生出的新的样式去侍奉神，
由圣灵而新的样式去侍奉神。
我们看回婚姻的制度，
我们看回婚姻的制度，
最初结婚，
最初
在丈夫的管理之下，
就是丈夫的管理之下，
但若果丈夫早死的，
如果丈夫早死的，
这个约就断了，
这个约就断了，
完结
就完结，
人就不再在这个婚姻的约会里面，
人就不再在婚姻的约里面，
女士可以改嫁不作的淫妇，
就是说女士可以改嫁不作淫妇。
在属灵的角度，
在属灵的角度，
原本我们是与律法走在一起的，
原来我们和律法走在一起，
律法去管束住我哋，
律法管束住我们，
显出我哋嘅罪，
显出我们罪。但是，
我哋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嘅死，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死，
我哋能够与罪啊与律法脱开呢个关系。
我可以和律法脱开这个关系。
当我哋与律法脱开呢个关系系咩意思咧？
和律法脱开这个关系是什么意思咧？
原来罪透过律法去显明，
罪透过律法去显明，
罪亦都可以透过律法去管束控制人，
罪亦会透过律法去。控制
用翻律法嚟去控诉人至于死，
用律法控诉人而至于死。
但系当信徒能够与律法脱钩嘅话咧，
当信徒能够与律法脱钩的话，
罪亦再唔影响到人，
罪就不再影响到人，
死亦都唔会再指控人，
死就不会再指控人。
但系我哋上文已经讲过，我哋仍然作奴仆。
上文已经讲过，我们仍然
作神嘅奴仆，
作神的奴仆。
所以我哋透过咁嘅关系进入到圣灵嘅当中。
透过这样的关系进入到圣灵当中，
有一个全新的样式去侍奉，
有个全新的样式侍奉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属灵的生命要去栽培我们去永恒，是要我们去侍奉我们的神。
这个属灵去栽培我们，去侍奉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律法的捆绑，
耶稣基督打开律法的捆绑，
是让我们不再死去掌握我们人生，
不要死在掌握我们的人生。
當然我在這裡不是鼓勵大家利用這段聖經，於是乎你就如果結了婚就最好謀殺你的丈夫，看看找些方法你可以改嫁了。不是，
這個地方不是說告訴你，如果說你想要你去辦法去謀殺你丈夫再去改嫁，不是，
這個是世界上面婚姻這個的設計只可以影響到在地上人的一生，
這婚姻是設計只會影響到地上人的一生，
在永恆上面婚姻不能夠繼續去維持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或者婚姻之間的關係，
在永恆裡面婚姻不能再維持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你還記得耶穌曾經說過一句話嗎？
記得，還記得耶穌曾經說過一句
話，耶穌說在天國的裡面還有沒有嫁娶啊？
在天國裡面還有沒有嫁娶啊？
大家很模糊，很迷茫的眼神啊。耶穌說在天國再無嫁娶，
在天國再無嫁娶，
換句話來說，婚姻只可以在地上影響到我們的關係，
也就是說婚姻只能在地上影響到我們的關係，
但在永恆的裡面，
但是在永恆的裡面
唯有耶穌基督可以影響我們的關係，
耶穌基督影響我們的關係。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透過這段聖經，保羅為何要說這一番的說話呢？
保罗为什么透过这个事情？
你话哇，牧师今天呢堂道好神学啫，我都好似冇乜嘢渣拿喎。今天翻屋企，
说牧师
学佢乜啦？
这段圣经很神学，我回家没有什么，没学到什么东西。
有一样嘢，
有一件事。
婚姻同喺神嘅关系上面有同一个特性系咩咧？
婚姻在和神的关系有同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你都要委身 commit，
你就是要委身去 commit。
基督徒冇离婚呢件事嘅，
基督徒没有离婚这件事，
没有。我可以话俾大家听，
我可以告诉大家，
基督徒唔会主动话去，我要唔中意边个人，我结咗婚我都要同佢离婚。No， 唔系咁噶。
基督徒不说我为了这件事我要去离婚，
离婚只得一个情况，
离婚只有一种情况，
系你嘅配偶去违约，
所以你的配偶去违约。
嗱，呢個係基督徒嘅態度，對於對當然啦，你話我未認識主之前，呢個另一個問題啦。
所以我未認識主之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基督徒唔應該提出離婚。
基督徒不應該提出離婚。
如果你嘅配偶係要破壞呢個約嘅，呢個係佢毀滅呢個約。
如果你的配偶提出要毀這個約啦，是他。
基督徒永遠都係守約嘅人。
基督徒永遠是守約的。
因為我哋喺主耶穌基督裏邊，
因為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裏邊，
係同樣透過委身守約進入到永恆當中。
因為同樣透過守約進入到永恆裡面。
翻翻嚟今天嘅教會，
翻翻到今天的教會，
我哋係咪真係鼓勵栽培弟兄姊妹喺呢個永恆嘅約上邊去用功夫咧？
我們是鼓勵弟兄姊妹去在這個永恆的約去用功夫咧？
還是我哋只不過係憑感覺去生活咧？
還是憑感覺去生活咧？
在昨天有個朋友送了一隻唱片給我，
昨天有個朋友送了一隻唱片給我，
是一個叫什麼真老不真愛不老原風草兒的唱片，
叫做真愛不老唱片，
原風草兒，
原風草兒
是一些基督教的歌曲，
是基督教的歌曲，
其中有一首呢，我今早才拆開來放入在唱機上開車的時候聽，
我今天早晨才擺了唱在車的那個唱片裡面唱機裡面去唱，
其中有一首歌我聽完我很詫異，這些就是基督徒所唱的歌了。
其實有一首我就很詫異，這是基督徒所唱的
歌詞是這樣的，
歌詞是這樣，
這首歌叫做愛令我無懼，
就愛令我無懼，
歌詞是這樣的，他說愛令我無懼，
愛你無懼，
你為我差遣愛子，
你為我差遣愛子，
竹篓山，
竹篓山，
盡上寶血流，
盡上寶血流。
跟住呢句好詫異嘅令我，佢話愛就任我接收，
愛就任我接收，很詫異啊我。
而且呢句説話唔係唱一次喎。
这句话不是唱一次，
你呢首歌里边唱好多次嘅，
这是唱很多次。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嘅信徒就系咁嘅生命。
今天信徒就这样。
我哋对神其实冇一种委身嘅。
我们对神没有一种委。
我哋将我哋嘅神变成点样样咧？
我要变成变怎么样呢？
嗱，讲出嚟就好严重。
讲出就很严重。
我哋将我哋嘅神，我哋耶稣基督变成好似妓女一样。
就帮我们， 主耶稣基督就变成妓女一样，
爱令我无惧，
你爱令我无惧。
佢死喺十字架上边，
他死在十字架，
喺竹篓山上边流出嘅宝血，
在竹篓山上流出嘅宝血，
爱任我接收，
爱问我接收，
爱任我接收，
爱问我接收。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点爱任你接收咧？
怎么爱任你接收咧？
现代人讲咩叫任你接收，你知唔知咩意思？
就现代人讲任你接收，这什么意思？
你系后现代嘅人啦，系嘛？
你们都是后现代
人，你应该明嘅喎。
应该明白。
点爱任你接收？
怎么爱问你接收？
即系你中意接收就接收。
就你中意接收就接收。
你唔中意接收嘅时候唔接收。
就不中意。
就叫做爱任你接收。
那就叫爱问你接收。
哇！我哋嘅耶稣搞成咁啊，俾我哋基督徒。
啊！我们主耶稣基督被我们信徒
他很伟大，死在十字架上边。
他死在十字架，
流出宝血。
流出宝血。
不过他的爱啊，任我中意接收就接收，不接收就不接收啦。呢啲就叫爱任我接收啦。
他的爱就是我愿意接收就接收，不愿意接收就不接收，这就是问你接收。
点解会咁样嘅咧？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一样嘢。
因为有一样
事，我哋其实根本冇委身喺基督嘅永恒关系上边。
我没有委身在基督的永恒关系。
保罗喺呢段圣经写得非常靓。
保罗在这方面写得非常漂亮。
佢用婚姻嘅例子，
他用婚姻的例子
嚟去展示委身呢个题目，
去展示委身这个题目。
讲咗咁多神学上嘅嘢，其实简单两句就讲完嘅，应该。
讲咗咁多神学嘅事，其实两句，一两句就可说。
就系保罗话：我用婚姻嚟解释俾你听。这个只是地上的层面的事情啊。
就保罗说，我用婚姻这个层面解释一下，这是地上的事情。
好帮助你们对永恒与神的关系的明白。
然后你们去明白与神这个永恒的关系。
丈夫会死在地上。
丈夫会死在地上。
你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你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永远不会再死了。
永远不会再死。
因为他已经帮助我们解决了永恒上边罪嘅捆绑，
因为他为我们解决了
永恒的
永恒的捆绑。
我哋已经在唔在呢个捆绑里边？
我们不在这捆绑里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哋应该委身喺呢位永远嘅丈夫嘅身上。
我们要委身在这个永远的丈夫身上。
系边一个？
是谁？
系边个？
是谁？
系主耶稣基督。
是主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短视看今天地上，
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看今天地上，
好像这些诗歌，爱任我接收就接收，不接收不知道怎样了。
如果像这个诗歌一样说，爱问问我接收，我愿意接收就接收，不接收就不接收。
这种是什么信仰？
这是什么信仰？
淫妇。
那就是淫妇。
淫妇。
淫妇。
我喜欢和你住下，不喜欢就走下。
就我中意就我愿意就和你做，不愿意我就走开。
弟兄们，
弟兄姊妹，
保罗要同罗马教会继续嘅传道。
保罗要和罗马教会继续传道。
佢好清楚知道一样嘢。
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信徒有条件系点样去侍奉嘅？
信徒是有条件去侍奉。
神有规矩，边一啲嘅信徒嘅生命系点样样去侍奉佢嘅？
就是说神是有规矩，信徒应该怎么去侍奉？
但总不离开嘅系。
总不离开的是，
你一定要是永远委身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你一定要永恒的委身在耶稣基督身
上。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你的侍奉，
你的侍奉，
只不过是按着移民的旧样去侍奉的。
什么叫移民的旧样？
什么叫移民的旧样呢？
什么叫移民的旧样呢？
教会是怎样的？大家，
教会是怎么样呢？
教会应该有个尖顶的塔。
教会有个尖顶的塔，
有个十字架上边，
有个十字架在上面，
一定要有诗班，
一定要有诗班，
一定要有儿童事工，
一定要有儿童事工，
有成年人事工，
有成年人事工，
青少年人事工，
青少年事工，
长青事工，
长青事工，
啊，除此之外咧，
除此之外，
仲要有好多奉献啦，
要有很多奉献，
有好多侍奉啦，
有很多侍奉，
好多布道会啦，
布道会，
好多活动啦，
各种各样的活动，
家庭聚会啦，
家庭聚会。
这个是很多个信徒以为的教会，
这是很多信徒以为的教会。
你是不是这样想？
你是不是这样想？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你就缺漏咗最重要一样嘢。
你就缺乏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冇耶稣基督，
因为有耶稣基督，
有呢一切都冇用。
有这一切都没
有。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唔知我最初喺以马内利侍奉嘅时候，暗底里有一个咁嘅谂法。
就是说，当时我到以马内利侍奉的时候，暗地里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初初喺以马内侍奉嘅时候，好多人仍然会嚟同我讲，要求牧师你要点，牧师你要点，牧师你要点。
刚来我到以马内侍奉，就会有很多人会跟我讲，牧师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
你往传道你应该点做？
传教道你应该怎么样？
但我留意到一样嘢。
但我留意到一件事，
你要我做一切嘅嘢都好，
你要我去做一切事都好，
你只不过要我讨好你，
你只不过要我去讨好你。
真正嘅基督徒嘅生命系点？
真正基督徒生命是怎么样呢？
系点样样啊？
是怎么样？
呢个系我嘅谂法啦。
这是我的想法。
一切嘅嘢都冇，
一切都没有。
冇儿童事工，
没有，
冇成年人事工，
没成年人事，
乜嘢都冇，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样嘢，
只有一件事，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喺边度揾到啊？
在哪找到？
咪圣经咯。
啊，圣经。
所以以马内由第一日，我都唔系我噶啦。第一日以马内开始就非常强调要教导圣经。
所以以马内从第一天开始就非常强调。
你冇圣经，
如果你
唔晓得去委身边一位主耶稣基督，
你不知道委身哪位耶稣基督的。
好多人都叫耶稣基督，
很多人都叫耶稣基督，
但嗰啲唔系圣经里边嘅耶稣。
那不是圣经上的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你一切呢啲嘢都冇，只有耶稣基督嘅时候，
当我们一切都没有，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嘅属灵生命就能够赤裸裸地俾神鉴察。
那你的属灵生命就能够赤裸裸地被神鉴察。
咁样嘅人，
这样的人
才配得去侍奉主，
才配得去侍奉主。
咁样嘅人，
这样的人，
就算有儿童事工。
就是有儿童事工，
有成年人事工，
有成年人事工，
有诗班，
有诗班，
都唔会影响佢嘅侍奉，
都不会影响他的侍奉，
因为。
因为
他知道侍奉的是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知道侍奉是主耶稣基督，
不是侍奉事工，
而不是侍奉事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些你今天可以拿回家慢慢再思想，
这个大家可以拿回去慢慢思考。
罗马书第七章未完，
罗马书第七章没有完，
第七节更加继续去讲，
第七节更加继续
讲，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去讲到第七节往后的经文。
因为下个礼拜我讲第七节往后。
保罗要俾我哋睇见，先委身喺耶稣基督身上。
保罗告诉我们，先委身在是
有个新嘅侍奉嘅样式。
有新嘅侍奉嘅样式。
唔系按本子去办事。
不是按本子办事。
唔系按移民去办事。
不是按移民去办事。
唔系只系话要求教会要有诗班先至似教会嘅呢啲咁嘅移民，错，呢啲唔系我哋侍奉嘅原因。
不是说这教会必须有诗班才像教会，这不是我们侍奉的原因。
但保罗亦都要澄清俾我知道。
保罗要澄清告诉我们，
律法喺呢个时间其实帮紧我哋。
呢个这个时间帮助我们。
点帮我哋？
怎么帮我们呢？
下个礼拜再讲。
下个礼拜。
让我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多谢你俾我哋今天透过呢段嘅圣经去掌握清楚，原来我哋作为基督徒系需要委身喺耶稣基督嘅身上。正如好似喺地上嘅婚姻一样，当我哋喺婚姻嘅当中嘅时候，我哋其实就喺呢个婚姻嘅约嘅管束之下。所以我哋要对我哋嘅配偶忠诚，无论男嘅要对女嘅，女嘅要对男嘅，夫妇二人彼此终生委身。但主啊，因为喺婚姻嘅上边，人有佢嘅软弱，人可能会喺婚姻嘅约嘅上边，因着死亡嘅缘故而结终。但主啊，你却系俾我哋一个新嘅开始。好像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脱离罪的捆绑，让死在不能够成为我们 的王，让我们能够归入你的里面，与你建立一个新的样式。感谢主的是你再不会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与你建立这份长期委身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不要只是晓得只顾眼前的属灵生命，以为要求只有一些好处感觉，就以为已经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备。我们需要对你不住的委身认识，让我们在永恒的上面用功夫，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透过今天这个讲道，在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清楚知道， 原来我们需要在永恒的生命这个约与主你所定的约上面永远守在当中，让我们在这个尾声永远不离开主你。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我们可能错误了解，以为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可以随便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跟别的东西交响关系，结果只不过反过来是受辱神的情况。主，我求你帮助，透过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晓得终身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新娘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求主你帮助，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为永恒发展我们的心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